如果我们看圣经哈，圣经的第一卷是什么？创世纪了哈，创世纪就是神创造天地，就代表有神的存在哦。那个是旧约圣经的第一卷，那新约圣经的第一卷马太就是记载耶稣降生哦。所以我们这个基本信仰的第一条哦，就是在讲啊耶稣啊，在讲他死复活啊，然后他是天地主宰独一真神哈。那我们如果再看圣经的最后一卷是什么？启示录。启示录在讲什么？将来是哈。启示录就是在讲啊，启示录就是在讲啊，新天新地的开始啊。那个新天新地就是属灵的啊，也就是将来天国的实现。那启示录同时也是在讲我们现在的物质世界啊，全部都要被火消化啊，就物质世界要消化，那属灵的天国要实现啊，这个就是启示录所讲的啊。所以圣经哦，66卷哦，就是在讲天地的开始啊，这第一卷。最后一卷是在讲天地的结束啊。那这个天地的开始，天地的结束，就是指着这个地球。但是到了启示录，这个地球结束之后，新天新地的开始，就是在讲天国啊，就是在讲天国啊。所以圣经啊，确实是非常深奥的一本书了啊。读圣经就是要把我们在这个地上的生活带进一个将来活泼的盼望哦。圣经说得到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啊。那个盼望就是我们整个人类历史演变到启示录的时候，那个盼望就会实现啊。所以这个人类的历史好像一列火车这样一直在前进啊。那这一列火车现在已经进到最后一个阶段啊，人类历史已经进到最后一个阶段啊。那你看哦，当初神造挪亚造方舟，为什么要造方舟啊？因为挪亚方舟造完，大水就来到，就把那个世界毁灭啊。那今天这个末世的方舟是什么？就是教会啊，耶稣的身体就是教会，就是末世的方舟。因为这个世界以圣经的观点来看哦，罪恶深重哦，但是神公义的本性没有改变啊。所以神在几千年前毁灭挪亚的世代，神在几千年前毁灭索多玛城，那神也要毁灭这个世代。那在神毁灭这个世代之前，神要先拯救哦，用他的怜悯慈爱来拯救这个世代的人。那怎么拯救呢？就是要造一个属灵的方舟啊，这个方舟就是教会啊。所以我们现在信耶稣哦，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要进入属灵的方舟。耶稣再来的时候啊，我们不会被毁灭，我们可以得救，我们可以进天国，这是最重要的目的啊。所以一般人哈啊，如果我们拜偶像啊，一般人拜偶像最重要的目的是什么？拜偶像哦，逃不了两个目的，第一个发财，第二个保平安，对不对？啊，所以拜偶像最重要就是地上的啊。但是我们信耶稣最重要不是发财啊，最重要也不是身体的平安哦，最重要是让我们进入天国。但是我们信耶稣哦，生活神会看顾，让我们生活没有问题啊，神也会赐给我们平安。但是这不是最重要的目的啊。所以信耶稣跟拜偶像是不一样的哈，他的目的是不一样。好，那我们现在看第十条哈，我们现在一起来念一遍哈，让我们印象比较深刻。第十条， 主耶稣第二次再临，信主耶稣必于世界末日从天降临，审判万民，一人必得永生，二人受永刑。我先字面上这样解释一次，然后我们再照一二三这样来哈。这里说主耶稣第二次降临哈，就是表示主耶稣有第一次的降临。那主耶稣第一次降临什么时候？就是2000年前，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就是约翰福音第一章。主耶稣第一次降临就是马太福音第一章，玛利亚从圣灵怀胎，在伯利恒生下一个婴孩，神说要把他取名叫耶稣，这个就是第一次降临。那主耶稣第一次降临活在这个地面上大概33年，他30岁出来传福音，传了差不多3年半的时间，他就被钉十字架，就死在十字架，埋在坟墓里面，3天以后复活。复活以后在这个地面上40天，跟门徒在一起，坚固门徒的信心。那40天以后，主耶稣就升天，升到天上去。所以现在耶稣在哪里？在天国。那耶稣在天国做什么？约翰福音说，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所以主耶稣在天上，我们预备地方。那如果主耶稣时候到了，预备好了，主耶稣就要再回到地上来，这个叫做耶稣第二次降临。那第一次降临跟第二次降临不同的目的，第一次降临，主耶稣来不是要审判，主耶稣第一次再降临是要拯救。我们来看一段圣经，约翰福音12章，约翰福音12章47节跟48节，我们一起来念。约翰12章47节，若有人听见我的话不遵守，我不审判他，我本不是要审判世人，乃要拯救世界。48节，弃绝我不领受我话的人，有审判他的，就是我所讲的道，在末日要审判他。这个47节就是主耶稣2000年前来，他不是要来审判，所以主耶稣要来拯救罪人，他也跟罪人税吏一起吃饭，他也到税吏的罪人的家里面去，就是要救他们，那讲一些道理，所以他第一次来是带着怜悯来，带着慈爱来，带着救恩来，但是到了48节，弃绝我不领受我话的人，有审判他，就是我讲的道，那什么时候审判他？末日要审判他。那什么时候是末日？耶稣再来。所以耶稣第二次再来就是公义，要公义的审判。耶稣第一次降临就是怜悯，要救，所以神的神性在第一次第二次降临就完全表现出来。所以我们现在领受的神的道，一方面呢，这是得救的一条路，道就是一条路，我们接受这个道理，就是走在得救的道路上。 但是如果我们没有接受这个道，将来就是审判的标准。哦哦，所以主耶稣的道哦，好像两边两刃的利剑啊，一边要给我们得救，另外一边要审判我们，要让我们得救就是他的怜悯，他的爱，哦，要审判我们就是他的公义，哦，所以这个神的道不可以轻看，哦，非常厉害的，可以救人也可以审判人，啊，哦，啊，所以啊，我们再回来看这个讲义哈。信主耶稣必于世界末日从天降临，啊，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世界有一个末日，末日是什么？最后一天，啊，叫做末日，啊，那什么时候世界会末日？就是耶稣再来那一天，世界就会末日，啊，那世界要怎么末日？啊，如果我们看啊，彼得前书，好，彼得前书，好 ，OK， 彼得后书哈，彼得后书第三章，彼得后书第三章。从第八节我们来念啊，第三章第八节啊，亲爱的，哎，等还没有，等一下，等大家都翻到彼得后书三章第八节，有没有翻到了没？彼得后书三章八节啊，好，我们一起来念啊，亲爱的弟兄啊，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不愿意有一个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那日天必有大响声废去，有行职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哦，十一节，这一切既然如此消化，你们为人应当怎样圣洁敬虔？十二节，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在那日天被火烧就消化了，有行职的都要被烈火融化。十二节，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意居住在其中。我们这样读就很清楚了，是不是？主耶稣再来，有行职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就变成灰了，不存在了，啊！但是主耶稣应许我们的新天新地，就是天国，就要在那个时候来实现。那为什么2000年前主耶稣讲要再来，讲到现在没有来呢？这里说不是单言，好像我们去搭飞机后慢到，不是这样，乃是宽容，啊！因为如果主耶稣上个月来怎么办？我看我们很多人都没有办法得救了，对不对？好，哦哦，所以主耶稣一直把那个时间拉长，为什么？让更多人能够听到得救的福音啊，让更多人能够受洗罪得赦免，让更多人能够预备好能够得救，所以他是宽容。好，哦，那主来的那一天呢？啊，像贼一样。哦，就是贼，就是说你不知道什么时候来到，没有办法预测，你知道很靠近，但是没有办法预测啊。那主耶稣再来那天，天有大响声，哦，有行者都要被烧掉，所以圣经里面，哦，所有的预言都实现，只有一个还没有实现，就是耶稣再来，那这个一定会实现啊，一定会实现，而且很可能呢，啊，哦，我们可能看得到，啊，因为这个世界太乱了，啊，第二个，啊，我们得救末世的方舟已经建立起来， 好，所以我们现在回来看啊，第一句话，我们相信主耶稣必于世界末日从天降临。好，世界有一个末了。好，那世界末日有什么兆头？我们刚刚讲哈，那一天我们不知道，但是有兆头，哦，预兆了。好像乌云密布，我们就知道快要下雨了，但是几点几分下雨我们不知道。哦，那世界末日的兆头在马太24章有讲天灾人祸，哦，国要攻打民，民要攻打民，有饥荒地震瘟疫天灾人祸，哦，这是外在的。那在提摩太后书里面讲世界末日呢，人道德要败坏，哦，如果你念一念你就发现，哦，很近了，啊哦，提摩太后书第三章，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啊，第一节，我一起来念，后书三章第一节，哦，提摩太后书三章第一节啊，如果我们啊念到了，我们就一起来念啊，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自夸狂傲，谤读，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无亲情，不解怨，好说谗言，不能自约，性情凶暴，不爱良善，卖主卖友，任意妄为，至高自大，爱厌乐，不爱神，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这等人你要躲开。到这里就好，你 就看到了这个整个 道德都 往下降。为什么？人不敬畏神，不敬畏神，道德就是往下滑了。哦，所以世界末日，哦，外面有天灾人祸，人的心里面道德往下降，哦，所以在神面前，哦，罪恶深重，神看人的尽头已经来到，啊，这个是世界末日的现象，哦，那主耶稣要从天降临，圣经说，哦，他要带着大能力大权柄下来，启示录说主耶稣下来的那一天，哦，连定他的人都要看见，那一天非常可怕，哦，非常可怕，哦，顿足捶胸啊，地有洞都要钻下去，非常可怕，神发怒，没有人敢看，哦，啊，他要从天降临，哦，但是主耶稣降临那一天，哦，是也是最喜乐的一天，也是最可怕的一天，完全在乎我们有没有预备好，哦，所以他从天降临要审判万民，哦，要审判，所以圣经说我们要在神的审判台前，哦，啊，来接受神的审判，哦，那到主耶稣再来的那一天，哦，世界的一切都不重要了，我过去赚多少钱，我世界上多出名，我有多找栋的房子，我多少人认识我，那个全部都不重要了，啊，主耶稣再来那一天只有一件事最重要，我可以不可以得救，就这样，我所爱的可以不可以得救，就这样而已，啊，好，那谁可以得救呢？义人必得永生，那这个义人不是自己讲的， 哦，是在神看来我是义人，那我就可以得永生，好，那恶人要受永刑，那得永生在哪里？得永生在天国，哦，那受永刑在哪里？啊，受永刑在地狱，所以主耶稣再来那一天，天国跟地狱，哦，就实现了，哦，所以有时候我们常常讲，哦，啊，我们活在世界上很难了解，如果有神为什么，啊，恶人没有恶报，善人没有好报，所以诗篇也有这样讲啊，说我看了气愤不平，如果有神怎么会这样呢，啊，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哦，耶稣再来，神的公义就实现了，啊，恶人一定会受恶报，义人一定会有好报，啊，好，那我们现在就一条一条来看，啊， 哦，等一下有问题我们都可以来讨论啊，随时你都可以提出来哈，有问题。第一个，世界末日啊，一，世界有末日，哦，世界有被造之日，就是创世纪。那世界有被毁坏之日，就是末日啊。彼得后书第三章我们已经啊读过了。那为什么世界会被毁掉？最重要就是人的罪啊，好像索多玛，好像俄摩拉，好像挪亚的世代，人罪很深重，人不愿意悔改啊。好，那第二个、第三个哈。末日就是主耶稣再临的日子啊，所以主耶稣要在世界上啊来毁灭这个世界。马太二十五章啊，约翰福音十二章。好，我们看马太二十五章哈，我们翻开来看三十一节，二十五章三十一节，我们一起来念哈，马太二十五章三十一节。二十五章啊，三十一节，一起念哈。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一样。把绵羊安置在右边，山羊安置在左边啊，这就是审判。耶稣来就是要分别，啊，得救的右边，不能得救的左边，啊，所以耶稣也会再来。好，第二点哈，末日的预兆啊，世界末日哈有什么预兆？第一个，罪恶滔天啊。第二部分哈，提摩太后书一章五节，我们刚已经念过了。那我们看启示录十八章，启示录十八章好，我们第四节跟第五节我们一起念啊，等我们翻到我们一起念启示录十八章四节五节啊，一起念。我又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我的民啊，你们要从那城出来，免得与他一同有罪，受他所受的灾殃。因他的罪恶滔天，他的不义，神已经想起来了。这个地方讲哈，耶稣再来的时候啊，人的罪恶滔天了啊，那世界的不义在神已经想起来了啊，所以我们做的一切其实神都有记录啊。那在世界末日要就要把它提出来审判，罪恶滔天，这是最重要原因啊。那第二点哈，世界末日的前兆就是人的智慧增加啊，所以启示录十二章又在提到末日的时候人的知识会增加啊。那以我们现在对照来看也是这样，现在是知识爆发，也包括对圣经对神的认识的知识。那第三点啊，末日的预兆就是世界会分裂啊。如果看二十四章，马太二十四章七节跟八节啊，二十四章七节跟八节，我们一起来念。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多处必有饥荒地震，这都是灾难的起头。哦，这个地方讲哦，世界要分裂，要征战，战争了哦。现在也是一样啊，到处都在打战。那第四节哈，要有大灾难发生，哦， 我们刚读这个马太二十四章，我们刚有提过，大灾难，空前绝后的灾难要发生。所以这样看起来，我们现在虽然没有什么事情发生，我们是坐在定时炸弹上面，随时都有可能主耶稣再来，那大灾难都会发生。所以如果我们读启示录，你可以看到第六章有七个印，那每一个印翻开来的时候，那个不同的审判就会，不同的灾难就会临到。所以主耶稣再来的灾难是空前绝后的，没有办法逃避，非常可怕的。好，我们再回来看下面一页，第七页。主耶稣再来的预兆还有一个，就是真教会会复兴，就是神要兴起他的教会。我们可以看阿摩士书，阿摩士书在旧约的后面九章十一节，阿摩士书九章十一节，有没有？圣经的后面，好，我们一起来念到那日，我必建立大卫倒塌的帐幕，堵住其中的破口，把那破坏的建立起来，重新修造。像古时一样，这这是一节这里要讲到那日世界末日他把大卫倒塌的帐幕，其实就是真教会了，使徒时代的真教会在使徒行传里面，但是他已经没落了，倒塌了，所以你现在基督教界里面都没有圣灵那主耶稣再来之前呢，要把那个破坏的重新修造，像古时一样。所以世界末日的时候真教会会复兴，跟古时一样，使徒教会一样。看第六个，敌基督者出现，当世界末日之前有一个敌基督，就是跟反对主耶稣的一个力量要出现。那这个敌基督者就是启示录十三章所记载的，启示录的十三章十三章因为这很深大概提一下启示录十三章第一节到第七节这里就在讲敌基督者有七个头，有十个脚，这个敌基督者形状像豹，脚像熊，口像狮子，这个就是在讲，这个敌基督者也有可能是政治势力，这个敌基督者也有可能是其他的宗教，其他的教派，好像使徒行传那些使徒传福音是谁逼迫他的？是犹太人，敬拜真神的犹太人，他为什么会逼迫？就是因为对他信仰不同，连保罗都逼迫过信耶稣的所以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不要惊讶，很可能我们真教会会被其他教会逼迫因为他不认识神也可能被其他的宗教像回教逼迫，这个都有可能，也可能被政治势力逼迫，这有可能所以敌基督者会出现所以耶稣再来那一天那一段期间会非常辛苦所以圣经描写说好像妇人在生孩子是非常痛苦，那孩子生出来就很喜乐，耶稣再来我们都得救，那就很快乐那第七个耶稣再来，真教会要预备整齐十九章启示录，其实这个很有意思启示录的 十九章第七节第八节，我们翻着，我们一起来念启示录十九章第七节跟第八节，我们一起来念啊。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第八节，就蒙恩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啊。如果用婚姻来比较我们跟主耶稣的关系啊，洗礼是什么？如果用婚姻来比较我们跟主耶稣的关系，洗礼是什么啊？洗礼就是订婚啊，哦，我们是未婚妻啊，哦，好，那主耶稣再来那一天是什么？婚礼，哦，所以我们现在受洗就是跟主耶稣建立婚约，那这个婚约呢，就是两方面都有爱，哦，主耶稣爱我们，用他的宝血把我们从魔鬼的手里买出来，哦，那这个爱呢，到结婚那一天就完全成全了，哦，到结婚那一天，主耶稣要带我们回到天国去，那个叫做婚宴的开始，天国的永生。好，那我们要预备主耶稣再来，哦，就好像一个新郎在预备结婚的那一天呢，要什么？穿上光明洁白的细麻衣，那是什么？第七节第八节，光明洁白的细麻衣是什么？圣徒所行的义啊。所以启示录有两件衣服，哦，两件白衣，第一件就是我们受洗的时候主耶稣给我们穿上白衣，因为罪得赦免了，被称义，哦，那第二件白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啊，就是我们靠着圣灵的更新啊，我们靠着自己不断的努力啊，那我们的生活在神看起来有义啊。什么是义呢？就是照着神的标准，照着神的旨意，照着神的本性啊，这样来生活，这个叫做我们的义。神的标准就是神的话，神的本性就是公义、慈爱，还有神的旨意。这三点，哦，这样就是我们的义，那我们就可以来参加这个婚宴。所以我们现在受洗后就是在预备这个婚宴，哦，好，我们再看21章啊，第二节，启示录21章第二节，我们一起来念。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从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心腹整饰整齐等候丈夫。所以这个教会，哦，教会不是建筑物了，教会是属天的，哦，是圣城新耶路撒冷，它是从神那里从天而降，哦，所以这个教会啊，是主耶稣，哦，从天上降下来用他的宝血来建立的，哦，那这个教会啊，装饰整齐等候丈夫，大家都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主耶稣来的那一天就要把地上的教会全部提到天上去，哦，那这个地上教会提到天上的那个过程呢，就是每一个人圣灵要改变我们成为灵体，我们这个肉体要改变成为灵体，因为肉体不能够承受天国，天国是属灵的，哦，那肉体改变成为灵体，像主耶稣复活那个身体，我们大家都上天国，所以这一天是非常喜乐的一天呢，是羔羊婚宴的日，哦，好，那我们再看第二点，哦，有问题随时可以发问，哦，主耶稣再来要审判啊，审判万民，啊，第一个主必行审判，第一点审判权在主耶稣的手里，哦，所以约翰福音主耶稣说天父将审判的权交在他手里，哦，第二个要根据他的道来审判万民，哦，我们刚读约翰十二章他讲的话就是标准，哦，要来审判我们，所以神的道是 两刃的利剑，非常厉害。啊，第三个，主要照他个人所行的来报应他。啊，所以人所做的齁，到最后一定会有一个报应，就是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所行的善，天国一定会有赏赐；我们做的恶，神一定会跟我们算账。所以这就是主要来行审判。因此人世间的一切不公不义，到最后审判却完全公义，完全公平。第二点，义人要得永生。义人就是在神的标准是完全的，要得永生。我刚刚读过马太25章，要承受天国，要回到天国去，要得享永生，永远活着，不会死在天国，然后要获得冠冕。冠冕就是什么？天上的荣耀。就是我们将来的赏赐。那恶人呢，这个恶人也是什么？在神的标准下。那第一个恶就是没有拜神，没有拜真神。因为这是第一条诫命。所以我们为什么洗礼完了，我们一定要查考不但十大信条，还要查考十条诫命。因为十条诫命就是人类道德的基础。那这个人类道德的基础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我们跟神的关系，第一条到第四条，第二个我们跟人的关系，第五条到第十条。所以将来我们要受审判。那恶人要受永刑。什么是永刑呢？就是离开主的面。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一章我们来念。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一章第七节一直到第九节，好，一起来念。第一章第七节，也必使你们这受患难的人与我们同得平安。那时主耶稣同他有能力天使同天在火焰中显现，要报应那不认识神和那不听从我主耶稣福音的人，他们要受刑罚，就是永远沉沦，离开主的面和他全能的荣光。在灵界里面只有神是光，所以地狱里面没有神，就是黑暗。在灵界里面只有神是爱，在地狱里面就没有爱。所以地狱是什么？是一个没有光完全黑暗，是一个没有爱的地方，那是很可怕，对不对？你如果想想看今天整个洛杉矶全部都是黑暗，你还住得下去吗？你想想看，如果今天我们活在世界上没有一个人爱我们，我们也没有爱一个人，那就是地狱啊。所以将来地狱是很可怕的地方，完全黑暗，没有爱，要离开主的面，主的面就是什么？慈爱，还有光明。那第二个，恶人要受永刑，就进入永火里，永远的火湖里面刑罚。马太25章41节，马太25章的41节一直到46节，我们从45节念的哈，一起念45节。王要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祝你，这些事你们既不坐在我这弟兄中最小的身上，就是不坐在我身上，这些人要往永刑去，那些义人要往永生去。 所以一个是永生，一个是永生。好，那永行是什么？我们再来看启示录二十一章啊，我就快要结束了啊。启示录二十一章，什么叫做永行？二十一章的第七节、第八节，二十一章第七节哈，我们一起来念。得胜的必承受这些为业，我要做他的神，他要做我的儿子。唯有胆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的，他们的份就在遭这硫磺的火湖里，这是第二次。啊，所以主耶稣曾经讲哦，任凭死人埋葬死人，你来跟从我。所以死就有两种，第一种是需要人埋葬的死人，第二种是能够埋葬那死的人死人。是吧？所以第一种死人要人埋葬就是肉体的死，那第二种能够去埋葬死人的就是灵魂的死，他是活着的死人。好，那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第一次死就是断气了，是的，我们一般最可怕是第一次死。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哦，第一次死不是最可怕，因为第一次死只是灵魂搬家了，灵魂从肉体这个壳子出来啊。如果我们可以得救就进到乐园，不能得救就进到阴间，那等候耶稣第二次降临审判，审判完哦，能得救就上天国，不能得救就下地狱。那第二次的死也不是真的死了，一切知觉都没有了，第二次的死是在硫磺火湖里面，其实那个灵魂还活着了，只是在硫磺火湖里面在受刑罚。如果真的死你怎么烧我也不怕了，还活着，但是硫磺火湖这是最可怕的。所以主耶稣再来，恶人要受永刑，这是最可怕的。那最后的结论，应当要预备迎接我们的神，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要预备主耶稣再来。就是我们刚刚讲彼得前书啊，既然有这样的日子，我们要敬虔啊，预备啊，所以这就是我们啊信仰的最后一条啊，这一条完就没有了。为什么？因为这一条已经到世界末日了，所以就结束了啊。好，那我们还有几分钟啊，我两点一定会结束啊。有没有什么问题要讨论？敢讲可以分享。那以前我们讨论过的也可以。对我们一般的了解是这样啊，所以主耶稣要断气的时候啊，那个一个强盗就悔改嘛，主耶稣说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那个其实主耶稣回到天上，那个天国地狱还没有实现呢，今日你要回同我在乐园里，就在乐园里面在等候耶稣再来。阴间哈，阴间就是财主跟拉撒路啊，他们在阴间里面了。哎，那个财主在阴间连一滴水都没有啊，等到耶稣再来哈，审判以后，地狱就最后就实现了。这是一般的了解了哈，但灵界有时候很深奥啊。所以从圣经看来哈。我们这个几十年活着就是要预备永永远远的天国，就是从圣经看起来就这样，几十年活在地上就是要预备进到永永远远天国的永生啊！这个就是从信仰来看人为什么要活着。所以A展你的补课补完了，第九条第十条都补完了啊，所以你现在受洗哈，你第一条到第五条都已经上过了，第九条也上过了，第十条也上过了，就是现在剩三条，六七八，还有十戒，是不是？那你回去以前，我们会把这个都上完。哦，三条再加上十戒。哦，不是，联合会是属灵的造就。圣经的道理的造就，那这个是我们要受洗以前的，对，因为 因为我们一生哦，最重要的关系就是跟神的关系，哦，所以那要跟神建立关系哈，第一个就是要照着这个圣经的教导，这就是十条诫命，不，十大信条。那受洗以后，我们要有一个道德标准，那就是十条诫命。啊，所以一个人要接受洗礼，第一个他要明白我在信什么，啊，第二个他要明白我信耶稣以后，啊，我的道德标准底线是什么，这第一个要明白。第二个要决心守道，我愿意靠着神的帮助持守这个基本信仰，持守十条诫命，一直到我离世为止，如果愿意这样就可以洗礼。所以洗礼，如果我只信五年就不要洗礼，我信十年也不要洗礼，就是我要信到我死为止，这样就可以洗礼。那所以我们洗礼之前一定要弄清楚，今天我在真耶稣教会查考这个十大信条，完全都从圣经出来的，我愿意接受嘛，这个很重要，我明白嘛，哦，这样。那其实圣经还有很多很深奥的道理啦，哦，但是这是最基本，好像一个国家的宪法啊，这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啊，这也是我们跟一般教会不同的地方在哪里。
根本就没有，从来，你知道我09年就受洗，从来就没有这么系统的跟你讲。反正你愿意相信我，愿意信你好，跟我做绝志祷告。谁是第一次来的？就是我们的聚会经常是这样，第一次来的，那你愿意相信吗？愿意相信好，那就做绝志祷告，做绝志祷告我们就可以了。然后我们教会什么时候有受洗，大家报名就报名就受洗了。稀里糊涂，你看我都受洗这么多年了，也稀里糊涂。然后我觉得我们这个教会呢。创世纪讲的多，启示录讲的少，基本上就很少讲。一带而过，启示录讲的少，也是说要审判，但是没有这个讲的这么系统，而且没有这个说要求你一定要把这些全部都学透了，你都学懂了，然后你考虑清楚了，你再受洗。那个不是，你举手受洗吗？好，受洗报名，好就受洗了。稀里糊涂，好多人都稀里糊涂的，不知道怎么回事，尤其是在我们家乡东北。东北就已经到了什么程度，每一条街道都有一个教会，那些所有的退休的老人家稀里糊涂都跟着去了，反正去教会以后啊，有供应的吃的，教会还带着我们可以跳舞啊唱歌啊什么的，完了就大家都跑到那儿去聚会吧，所有那些老头老太太全去了，然后你问他们怎么回事，稀里糊涂不知道，就完了也都稀里糊涂全受洗了，也都在那领圣餐。其实你如果你根本就不明白，你真的你在不是在那个什么，你在喝自己的血，自己吃自己的肉，你就是那些你领圣餐根本就不明白怎么回事。这个国内的教会普遍就存在这个问题，就像大波峰似的，都来吧都来吧都来吧，教会大门一开你们全来吧，反正到时间你们不管奉献多少，反正你们有奉献就好。而且呢，东北的我三四年以前回去，我发现东北那边就好多以教会为名就注册了，他注册了一个什么，然后你就可以就成立教会了，然后就可以大家奉献呐，敛钱，然后就盖了一个教堂。盖了一个教堂以后，我们那边就是在我哥哥那个小区旁边有一个教堂，就是在那个长春市的那个，就是反正铁路部门嘛，他旁边有一个教堂，他就到了一个什么程度呢？那个母亲是教会的发起人，是就是那个叫什么叫法人，国内的法人，就是我可以注册了，我就拥有这部分资金了。然后他的女儿女婿都是传道人，就等于是他们全家搞了这么一个教会，他们注册了，就像一个什么什么盈利机构一样，他们也在讲道，但是所有人捐的钱就归他们了，盖了这个房子，这个房产，这个教堂也是他们家的，然后他们又在旁边的小区买了住房，买了很好的住宅，然后还经常要讲十一奉献呢。我们的教会就是几乎是隔不了多久就要讲十一奉献，大家要把我的收入的十分之一来奉献。然后其实他们在干什么呢？一个是盖了教堂以后，他们自己买了房子了，然后他们全家又有车又有什么的，生活得很舒服。那你看我在这个教会这么久了，从来都没有听你讲十一奉献。 不是说没有十一奉献，就不是那么强调大家要给捐钱呐、捐钱的，不是这样，没有。而且那个奉献的地方，我开始问安妮，我说我怎么来了以后，因为是基督徒，他肯定有，我怎么没有找到是哪儿奉献箱在哪儿没找到？我问他，他也不告诉我，他说反正是你自己看吧，是在一个不是很明显的地方。然后我是自己发现的，因为我知道圣经上说要把你的收入的十分之一奉献给神，那你就自己自动去奉献。我们那个教会是。还算好，还不像有些教会是那奉献袋直接储到里面。我去了那个城县中华教会吧，第一次去我还没明白怎么回事，一下就储到我那儿。我这一犹豫，当然他也很快发现你犹豫，他马上就走了，但是我心里就不舒服。我们那个教会是什么呢？聚会结束，把那奉献箱就摆在门口了，一下就拿出来。你每个人从门口过，奉献箱在哪？你好意思不奉献吗？或者是有时间经常就传道人突然就呼召我要为一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奉献，那个就不是放在奉献箱里，而是放在前面，每个人走过扔100块钱，扔几百块钱，所有的人几百人都看着，没办法，所有的人都从钱包里最少拿出100块钱放在那，就是这样的。我们这个教会这么久了，就没有发现传道人在上面呼召、哦、我们要奉献啊，要怎么怎么样啊，没有。但是大家那肯定我知道都是要自动的，这个就没有。我们教会总是要强调这个问题，所以真的是不一样那种感觉。
Yeah, 所以我们就祷告了哈，让神能让我明白，然后、yeah, 对，一般哈，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这个教会啊，其实传的完全从圣经出来，说有圣灵降临。所以这个得救的一个末世的方舟，因此我们在我们教会受洗完就不需要再去其他的教会，因为去其他教会第一个人情会有一个压力，所以有时候你人情那没有办法摆得开，后来又被拉回去了。那第二个道理不一样，那道理不一样听来听去会搞混，会搞混了。所以我们既然知道这是一个完全符合圣经，有圣灵降临，有神同在，我们受洗就不需要再去其他的教会。好，那没有我们就结束了，一起来默祷。阿们，好，感谢主，今天